我现在问大家哈，你喜欢哪一个罐子？啊，喜欢比较漂亮这个举手。啊，哎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喜欢这个丑的举手。两个都是。哎，有些不举手的是什么？你是都喜欢吗？都喜欢举手。都喜欢举手。好，那都不喜欢的举手。哎，奇怪啊，喜欢跟不喜欢差不多，然后都不喜欢跟都喜欢也差不多。哎，哦，用途是不是？你说你是用用途来决定，是不是？其他你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当你做的抉择的时候，啊，是怎么样？美观，好，所以用方便什么意思？方便，哎，两个都没盖啊？有吗？那个两个都没盖啊？不是盖子，一个大口一个小口。OK， 好，当我们做了这个抉择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哈，我们可以去审视一下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。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当你是强调美观的时候呢，你会强调视觉的重要，对不对？你会 强调那个艺术的味道气氛，是不是？哈，你希望这个器皿是一个什么艺术品，是不是？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比较强调这个看起来比较丑的呢，实用性，是不是比较实用？好，这个好到了一个这个点了哈，哎，那这个瓶子做起来是为了什么？观赏用呢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实用性？啊，是保持它的价值呢，还是其他的方面，其他理由？好，当然我们知道。通常做瓶子的时候，最开始的时候做这个罐子的时候，又 是强调什么？实用，对不对？而后呢，文明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进步，对不对？越来越进步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，哎，这些东西可以把它变成艺术品，是不是？好像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，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品的罐子也就出现了。好，刚刚。只是一个调查哈，那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成为哪一个罐子？啊？喜欢哪个罐子？还喜欢漂亮的举手。好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哎，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，哎，差不多将近十个。好，啊，喜欢原来的古朴的举手。哎，七个，少了一点，其他人还是不举手哈，说不举手就不举手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是你还觉得是代价而沽，还是说你到某个时候喜欢某样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相信当你喜欢这个东西的，来问问你喜欢这个漂亮的是什么？是因为它的价值感吗？因为它的漂亮可以让人家爱不释手，是不是？可以让人家哎呀不会把你甩掉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比较丑陋的很容易就甩掉，是破了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让感觉 OK？ 好，不做任何判断哈，不做任何判断。我相信我们一般人好基本上都有 两方的支持哈。我相信你又希望说这个东西是能够怎么样，又美观又实用，是不是？又美观又实用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那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两个东西，哎，还蛮美观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也能够用，是不是？你应该不会把它啊束之高阁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常常发现哈，哎，我们家有一些家具是放在那边不用的， 有不少椅子放在那里，很好看，从来不用，从来不去坐它，因为太好看了，舍不得坐，生怕一坐下去怎么样就坏掉了。的确有一次我真的把它坐坏了，坐坏了一个，后来把它修一修，放在那边还可以看，只要不去坐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回重新再来思考一下，就是说其实哈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年龄慢慢的长大，慢慢的大，对不对？年纪既会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之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说我越来越什么？您说的好，我没说。的确的确哈，好像越来越没有用了哈。其实两个礼拜前哈，自从那个张伯利布道会完了之后，我突然一阵晕眩，从来没有过的，一生当中没有这样过的哈。那天刚好完他的呼召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散会了，我坐在那边突然天旋地转，哇，我想要把它控制下来，不让它转，定下来不行，自动的在转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哇，一直在转。那有人很好心啊，非常谢谢他，他说你躺下来一下。真的，我躺下来一下突然就停了，所以这个天旋地转持续大概一分钟之久啊，我突然发现怎么开始了，我的血压高起来了，那天一回去一量说180几，我就开始发现我老了。原来不服老你知道吗，原来也不认老，现在发现不行了，怎么搞的，怎么搞的，身体已经到个机能了啊。我前不久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跟人家打球，我还可以打个大概两个小时你知道不停，但是后来发现现在只能打一小时，很累了。现在我就思想，到底我们人生迈入到一个年龄之后，我的价值在哪里？是为了观赏用吗？还是继续有它的实用性？有人常说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仍然有它的剩余价值，是不是？难道我们年纪大了就没有用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年轻人你说，好 Chris 你说， Chris 你说，好，你希望你年长之后你没有用吗？那你呢？也都不希望。你呢？你看年轻人都摇头啊。那我问年长的，陈伯伯，发挥什么余用，还是余念余念余热啊，发挥继续发热，就这样哈，发挥余热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，是不是？不要人家认为说我们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还能够被观赏那也不错，是不是？他会继续的保护着你，呵护着你，你能够被观赏。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像青春那么美，是不是？你要被观赏就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容易了？那你能够被人家观赏，人家呵护着，那很好啊，表示你一直拥有艺术价值啊，你一直拥有被人家呵护的本钱。但是如果不能达到呢，你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些功用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们很多人，如果说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们说，到孩子家那边去暂住的时候呢，都希望说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没有用，能够洗碗尽量抢着洗，是不是？能够做某些东西尽量去做，免得被人家嫌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，我也常常会这样听到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是已经做不动了，有些东西也不必我们去做了，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读的刚刚所读的这个西面，这一个人，路加福音在这里记载着西面这个人是怎么样，他是什么，这里怎么描述他呢？当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写下这个西面的时候，他说他是什么，又公义又虔诚的人。你看这里对他一个品格上的一个描述，他是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。什么是又公义又虔诚呢？我们知道公义是指的是什么？ 人与人之间的。我们中国人最崇拜啊，尊崇的桃园三结义，是不是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他们三兄弟，桃园三结义，常常都以他们作为义气的代表。他们一结盟之后，你的哈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定帮你出，啊，出气，我一定帮你扛。这是一个兄弟之间的一个结盟。公义是不是这样呢？公义是不是这样？不完全是这样子。公义意思是说，你不对的话，我仍然要当不对的。即便不是我们结盟之间，啊，别人是对的，我应该要遵从他。那如果我们之间有不对的，那跟别人起了冲突，我仍然不能够护着自己的人。这是公义。公义是强调人与人之间，你必须要把对的当作是对的，你一定要把那些需要好好对待的，你要去好好对待他。这是讲究公义。是非对错是需要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不分我们家的人或是我们是结拜的，不这样分，不是这样分。所以在这里指出他是又公义，同时是什么？又虔诚的人。又虔诚是强调说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把神当神，敬畏神，神所要求的他就去做，不管神要求什么他就照着去行。他也深深相信神所要求他做的绝对是对我们有利的。的确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相信主说了这些话，相信主，相信主说你们寻找就寻见，相信。因此常常倚靠仰望神，很常常紧紧地抓住神，这是西面他所拥有的一个美好的品性。另外说什么？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我们知道盼望是我们人生当中一种活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，是不是？当你对这个事情你有希望，你有盼望的时候，你会时时刻刻的努力，你会想办法的去来往前迈进，这是盼望。如果我们说哎呀，我对这个人没有希望了，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希望了，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。我们对他没有希望，我们等于是对他放弃。如果是关乎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对某样事情的看法，我觉得说我没有希望了，我升迁升不上了，我不去追求了。我去爱一个人，他给我的回报不是我所期待的，我就对他没希望了。盼望，他这里说到是盼望什么呢？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他一直等待，等待着神。在先知书那里说到神要赐下一个救赎主给他们，所以他一直等待，一直等待，等待着这个神从以色列所兴起的这位弥赛亚救赎者。那他在这里是提到说等待安慰者。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他们亡国了，亡国400多年，他们一直等待着拯救。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。西面他充满盼望，虽然年纪老迈，但是他充满盼望。所以在这里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。我盼望也给我们一些长辈有一个很大的激励，不论什么事情你要保持着盼望，特别对神的事情要保持着盼望。当我们有保持这样盼望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会按着时候来成就一些事情。接下来他说什么？有圣灵在他身上。这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，哎，有圣灵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就是神与他同在，对不对？那圣灵在他身上会带出什么样的 表现呢？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他们是被称为有主的灵在他们身上呢？创世纪说到约瑟，对不对？有主的灵在他身上，因此呢，他会解梦，有主的灵在他身上，因此他拒绝诱惑，有主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有智慧能力，能够管理他主人的家，因此他被提升成为宰相，是不是？大卫有主的灵在他身上，当有主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可以面对哥利亚，巨人哥利亚，不怕，他有信心。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能够带出信心，也带出睿智来。信心，圣灵在他身上也带出引导来。但以理同样有主的灵在他们身上，有主的灵在他跟他的其他三个朋友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外邦能够居高位，他们能够被人家尊重。弟兄姐妹，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，虽然他没有什么职位，没有什么好像有很高的一些被人称羡的一些条件，但是主的灵在他身上，让他知道他能够等待到这位弥赛亚，他能够看到这位弥赛亚。当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的年华渐渐老去，但是不可失去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尽量的把握住，让主的灵住在我们身上？感谢主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可是我们必须要保守着，保守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可以带来安慰，可以带来力量，带来帮助，带来睿智，带来引导。接下来他说到他得到圣灵的启示，在那一个等待弥赛亚一个黑暗时期里面，我相信很多人也得到神的启示，但是神却特别眷顾这一个老人西面。这里没有讲他有多少岁，但是我相信他也是非常非常老了，因为他已经准备要走了，准备要离世了，他得到圣灵给他的启示。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很多的困境，我们想要去突破的。当我们遇到这样困境要去突破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愿意回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给我们启发，圣灵会给我们启发，给我们引导。当然神也把一些启发会放在圣经里面，当神把这些启发放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常常读了神的话，到了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哎，你会发现有些话突然蹦出来，跳出来，成为我们的引导，成为我们的启发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长者，你看他有美好的品性，同时呢，他充满着盼望，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同时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我不晓得你们羡不羡慕这样的一个人。读路加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很多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人物好像满了丰功伟业，但是这一个人他却没有什么丰功伟业，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。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平凡的人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也是个平凡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能够有这些美好的品性，跟人相处以公义行事，跟神之间以敬虔来面对，自己本身活着是充满盼望的。一个充满盼望的人，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做事都会比较积极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态度方面也都会比较正面，不是看太多的消极面，而是看到很多是可能性，而这可能性的存在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力量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长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啊，是提到说怎么样，他会怎么样，神给他的启示是什么？ 看见安慰者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了基督，他看到了基督，他神给他启示，他能够看到基督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当时耶稣生下来，有多少婴孩被杀？是不是？当耶稣生下来，有多少人看到耶稣基督？东方博士来看到了，是不是？野地的牧羊人来看到了，其他人到哪里去呢？那些文士、祭司，他们知道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，但是他们没有跟着去，他们没有跟着去，他们也不想要去找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从异邦来的博士，他们就能够找到基督呢？或许他们心里面存着这样的一个想法：怎么可能？我为什么要去找呢？你看，明明基督降生了，而且在他们本国之中，他们却不去找基督。当思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生一种现象，就是当在我们身边的，不管是人，不管是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都不太珍惜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已经得到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不容易追到了，追到女朋友了啊，追到了，成为老婆了啊，我们就不再重视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会不会这样子？老爷说得好，听到了哈，碧霞姐，你听到了哈。哇，你是神，有神的圣灵在你里面的。其他人呢？会不会？哇，不错。其他人呢？哎，刚刚说的那些是还没有结婚的，是不是？那已婚的呢？啊，我们要效法啊，蔡弟兄好，我们一起说好不好？一起说，来，一二三，不会。哎，有些人不说。有些人大概不习惯啊，牧师这样要求你们说，你是不是啊？好，不管怎么样子哈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去突破我们人性的弱点哈。当我们所拥有的，其实我们需要更加的珍惜，我们应该更加珍惜，但我们也容易被很多的事情给缠绕住哈，会失去我们的焦点，我们需要把他们拉回来哈，把它拉回来。西面在这里，他看见基督，他能够看见基督，在当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他能够得偿夙愿，这是神给他一个奇特的恩典。虽然他没有去找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耶稣被他的肉身的父母带到圣殿来，要来献祭，要来圣殿。他知道他常常敬拜神，神给他这样的恩典，能够看见基督。弟兄姐妹，西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？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基督，因为主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主的灵在这个地上，他只要愿意，我们只要愿意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。我们只要敞开我们心门接受他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。当然我们不是说像西面那样在当时能够面对面看到婴孩耶稣，不是，而是我们可以透过读神的话语，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能够去感受到耶稣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的力量，看见基督。这是西面他一个很大的心愿，感谢主，他能够面对面看到耶稣基督了。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够面对面看到耶稣基督，除非主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现，好像像使徒保罗一样，当时向他显现一样，但现在主尽量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而是神要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 看到耶稣基督，从主给我们的经历当中去看到耶稣基督，更从一些人爱主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些爱心的事情当中看到耶稣基督。有人说 Teresa 修女她在印度所做的这件事情，她所产生的影响力其实比任何一个君王更多更大，她比英国女王更有影响力，她比美国总统或是某个名人更被人家尊重，因为他领受主的爱之后，他愿意来去服侍那些贫穷的人。当他这样付出爱心的时候，人家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，好像看到耶稣基督他钉痕的手来抚摸着这些卑微的心灵。西面看见了基督，同样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能不能够来看到耶稣基督，或者是问说我们能不能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来看到耶稣基督。西面神给他一个启示，他能够看见基督。接下来这里说到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做什么，他就进入圣殿。有的时候神感动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自己也常常 会有些情况发生，有时候神特别感动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忽略了，又觉得说我那时候 很忙，哎，不想要这样做。 有时候也会觉得说，哎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神的感动吗？那我就要去验证一下。当我不去动的时候呢，我后来发现我心里面很不平安，很懊悔，或者是我不做的时候突然发现别人做了，其实我可以做的，我却没有抓住那个机会，我就能够了解那真的是圣灵给我的感动。西面得到圣灵给他感动做什么呢？他就进入圣殿，他知道神给他启示能够看见基督这件事情会发生，也必定要发生，因此是神感动他就走入圣殿当中。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刻我们被圣灵感动过。当然圣灵感动绝对不会感动你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帮教会赚一点钱啊。有人常常是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帽子或者很大的名堂啊，很好的借口说，哎呀，我中了彩票我就要奉献给神，是不是一半给神？哎呀，如果说他说全部奉献的话，其实神不要你去中彩票，是不是啊？找别人中彩票就好了嘛啊。那不如说我就一半奉献给神吧，哎呀，如果说神让我中我就奉献。但是如果神没有叫你中呢，你奉不奉献？你奉不奉献？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如果神不让我中彩票，我都从来没有愿意奉献的心，你到你中的彩票你会奉吗？你会奉献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一半太多了哈，哎呀，四成就好了哈。然后过一会哈，有人说话，哎呀，这个好像太太说话说，哎，为什么要奉献那么多啊？好吧，再减30%，是不是？哎呀，30%之后又觉得，哎，好像分配不够哈，因为你中了之后，人家跟你要道喜嘛，有的时候你得分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又觉得不够，又减，一直减减减，减到最后说，哎呀，神啊，金山银山你都有哈，天下万有都是你的，你也不缺我这个钱了哈，那干脆不要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一个玩笑话，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些人性上我们做一点点的反思哈。弟兄姐妹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他走入圣殿当中。我们也知道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愿意到主面前来， 他一直都是很敬虔的。在这个时刻，他走入圣殿里，走入圣殿，一走入圣殿，神就让他经历了。就看到耶稣的父母啊，带着孩子进来。西面，对不起，西面在这里呢，看到孩子之后呢，就把他用手接过来，用手接过来。我自己也常常在想，我这个手是做什么样的用途是最好，怎么样的用途是最好。我这个手呢是打人吗？我这个手呢是拍桌子吗？我这手去爬别人东西吗？西面在这时候，他把婴孩耶稣给他把他抱过来，一个长者抱着一个婴孩，你去想想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，对不对？美的画面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人都有孙子孙女的哈。当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你看着他的时候，保证你脸上那些笑容是非常满足的。我每次有的时候都很想捕捉那样的画面。就是做祖父母的抱着孩子，他心里面怀着很大的满足，看着他，哎呦，这是从我的血缘而出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越看的时候，哇，越得意；越看的时候呢，心里面那种幸福感是逐步的增加的。西面把他抱过来，我们。抱过来的时候做什么？再想一想，我们抱过来的时候会做什么？如果我们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的时候，抱着是什么？哎呦，好 cute， 好漂亮哦！哎呦，你看一看，他的眼睛像我哈，是不是？我们多多数会这样子。但是西面他抱过来的时候呢，他是要来祝福。他首先先称颂神，称颂神。他看到的不是这个孩子，不单单是这个孩子，而看到的是神的恩典，看到的是神的赏赐，神的赐福。他说，当他抱下来，他看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救恩了。刚刚说看到基督，看见基督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看到救恩。我们也知道救恩的主体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看到了这个人物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现在呢是看到什么？救恩。我们也知道救恩其实还没有实现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婴孩耶稣的时候，救恩还没有实现，但是他已经看到了，他已经用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在这地上，不会被希律王所杀掉，不会被撒旦所阻挡，不会，他要为人牺牲在十字架上。这里说到说，我已经看见，看见你的救恩，看到主的救恩，神多年来所策划的，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，撒旦的后裔的头，救恩从那时刻已经命定了，计划好了，这样子隔了四五千年到了，终于落实了，落实了，他看到了救恩。我想我们有首歌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哈，当然这首歌被当作所谓的美国的共和国战歌，但是第一首哈，第一节这歌词里面啊，他说到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，他正除尽一切污秽罪恶，使公义显彰，他已抽出他的圣剑，发出闪闪的光芒，主真理必降临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荣耀主必降临。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，他正除尽一切污秽罪恶，使公义显彰。他已抽出他的圣剑，发出闪闪的光芒，主真理必降临。起来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荣耀主必降临。在这里，西面他说，在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主的救恩就是在主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他这里深深的提醒我们，不是只是当为以色列人的，是为万民所预备的。这位弥赛亚来，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来的，只是为我们而来的世人来的，他是拯救世人的，拯救每一个人的，拯救你跟拯救我。他特别又阐述了一件事情，是你看照亮外邦人的光。所以救恩不是只单单给以色列人的，救恩不是血统上的救恩，救恩是神与人之间为了恢复神的义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神，因此都需要救恩。当然救恩是从以色列民开始出的，因为是从以色列民开始出的，才证明这是神的计划，才证明这是神的拣选。神没有让基督，让弥赛亚成为中国人的后裔，乃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后裔，这是因为主拣选的一个民族代表他，而从他而出才有了弥赛亚，就证明这就是确实是神所计划的，也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。所以西面在这里他特别阐述了这些事情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。最后西面为他们祝福，他为孩子祝福，他也为他的肉身的父母来祝福。作为一个人，其实我们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？而当每个人哈，他们跟我相处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能够感受到爱，这就是给他的祝福。当有些人他们与我们相交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从我们那里去感受到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怜悯，或者其他美好的品德在你的身上彰显，这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特别在此哈，我不敢说哈鼓励了哈，也不敢说祈勉了，只是啊盼望我们在座的这些长者，我们这些长者们，盼望我们的是一个能够为别人祝福的人。有人别人说，可能说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大了，没什么用了哈，不，有用。我们可以为人祝福，是不是？我们为人祝福，伸出我们的手来，把他们交给神，为你手中的所握有的一个生命来为他祝福。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人，跟我们相处在一起的一些晚辈们，我们常常祝福他们。年纪越来越大，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啰嗦哈。我自己也常常勤勉自己，不要这样子哈。但是我们也发现现在我们很多长辈，其实我跟他们相处在一起，他们也不太啰嗦哈，他们真的不太啰嗦哈，他们很常常的很会察言观色啊，他们也常常都会很顾虑到晚辈的一些需要啊，愿意付出的啊就付出。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恩，也觉得他们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但是我们也常常要提醒自己 如果你还没有成为长者的，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带给别人麻烦，而是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如果现在我们还是长者，我们继续保持住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祝福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包括你讲的一些鼓励的话，这是个祝福。启勉他们，不要把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跟我们以前过去的成熟来比较，给他们有些空间，少以责备，多以鼓励来代替。少以忧愁的脸面对他们，而多以愉快的脸来面对他们。我们常保笑容，其实当我们保持笑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他们很喜欢你，很喜欢你啊！啊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该怎么样去对付那些狂吠的狗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去对付？有一只狗跟你叫的时候，你怎么对付它？啊，你是不是被吓跑了？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其实哈，有人告诉我一个方法，我也试着蛮有效的哈。当他跟你狂吠的时候，你就对他笑。你对他笑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对着他笑，然后露出牙齿来，他会慢慢的，哎呦，就开始，哎呀，害怕，看到你对他这样一个表现，他开始有反应了，然后慢慢的，他也就觉得说，哎呦，他就静下来了，不跟你狂吠了，啊。作为长者，我可能不该用刚刚这个比喻哈，不是很恰当，但是呢。我们要慢慢体认，我们自己常常祝福别人，带给别人有愉悦感啊。或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美观的一个器皿，让他们觉得哎呀，你很有价值，呵护着你。或许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不美观，但是却实用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给别人一些适时的一些鼓励，那。也非常好，我们两者都需要。如果你都又美观哈，被呵护着，同时呢，你又有用哇，这是一个上层的长者。西面就是这样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有些期许哈。我们今天特别讲这信息，不单单只是对着我们长辈来讲的，特别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近前的人。成为一个公义的人，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，好像西面一样。最后我们要用一首歌来作为回应啊，这首歌你们愿不愿意像做西面这样的人？愿不愿意？好，感谢主哈，盼望每个人都能够以他作为我们的范本，向主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看见基督，也看见救恩，也就是让看到别人生命上有改变，他们能够接受主，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我们最后就用这首诗歌来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吧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一起上来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都会比较，因为歌词不熟，那可能就一直在看歌词，会比较没有进入诗歌里面。当然我们先唱一遍，或许有点不熟，我们先唱一遍，走一遍没关系。第二遍的时候，我就要求，就希望大家，真的是唱这首歌，你是对你旁边人唱，祝福他。好不好？祝福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遍。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好，后面有点高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就起立好不好？起立，我们最好两个两个好不好？你唱的时候是跟你的对面来唱，你可以先瞄一下，然后呢就对着他好不好？用一个愉悦的脸庞好不好？祝福他啊，能够牵手是最好，但是看着吧。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
真的祝福哦，
愿耶和华
很真心的永远
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领受祝福，谢谢主，你愿意把福气给我们，谢谢主，你常常施恩给我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也愿主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，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，赐你平安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。
报告之前，我想有没有新来的人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，我的左手边有没有，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啊？麻烦您请来自我介绍一下。
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，我今年大三，我的专业是会计，我来自安徽。
欢迎。事项啊，因为都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是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报告一下，就是12月31号我们在348的时候晚上11点到清晨的1点，就是2014年的1月1号的早上1点，我们有一个跨年的祷告会啊，从11点钟开始，最后一天的11点，31号的11点开始，希望有心为教会为自己啊祷告的请到348啊。还有一个这里写了2014年的春节庆祝安排在2月2号啊，2014年的2月2号，但是详细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是今天我后来发现是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是被打压着上架。我发现上次我们在这表演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看不到。我这次我特别用白纸写了黑字，但是一样看不到，因为是用铅笔写的，有反光。所以刚刚牧师讲的，我们现在能够配得去祝福人家。那我最后我想各位放那个刚刚那个图片，就是这一节圣经节哈，以弗所书，啊，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我为被囚的劝你们，既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连结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和合一的心。我只是，因为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，我本来想用这一节圣经节，后来我发现，我记得这一节圣经节里面有讲到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和和平，这个五个手指。啊，当我们要夸奖自己的时候，要怎么样？要谦虚啊，要，因为他是最小的、最矮的啊。当我们要，我们在台湾讲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去责备人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这叫什么？点够，就是茶壶。啊，当要指责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
温柔。
啊，要温柔一点。啊，当我们要出头的时候，我们要忍耐，因为这个是最高的。最后，哎，不是第倒数第二个，我们的结婚戒指戴在哪里？啊，戴在这一只手指上，所以我们要有爱心。啊，另外，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，当我们跟人家的时候约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两个手怎么样勾着手？啊，要和平，哎，打勾勾。啊，那我希望借着这五个手指头。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天，啊，不是最后一个主日，啊，明年我们能记住，让我们学习慢慢能够越来越像有基督的样式。我们聚会到此结束，我们默祷后散会。